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们常听说做事容易，做人难呐，也因此知道呢，人际关系方面确实有许多我们要学习的。常常因为一件事情意见不合，而导致呢这事情很难进行下去。但是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都不会是单打独斗的，我们追求的不是其一，而是合一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个性恩赐绝对都不相同，但是如何彼此的配搭而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，也达到神所托付的呼召，这是需要智慧的。而在今天呢，《呼召与勇气》这一本书会特别探讨这个部分。我们已经要进入第九章了，也就是说呢，这本书来到尾声了。如果在听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，都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。读《呼召与勇气》这本书之前，当然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。你对于温柔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仍然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为您选出的这一篇，主题是温柔的人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，大家一提到温柔，通常就想到软弱。耶稣使温柔这个字有不同的意义，他对温柔的描绘是一匹完全驯服的马，这匹马曾经竭力挣脱控制，并且用尽全力拒绝被指挥，然而他现在完全顺服他的主人。这匹马并没有失去他的力量或忍耐，他只是完全将这些主权交给主人。对基督徒而言，顺服需要我们将意志全然顺服主。温柔并不是顺服身边每一个人，而是走神要我们走的方向。温柔代表我们不需要保护自己的权益，而是让主为我们辩护。温柔代表一个顺服圣灵的生命，愿意让神自由地在我们身上改变他认为需要改变之处。温柔包括节制，节制是来自全心的信任神。温柔会表现出忍耐的态度，愿意让神处理自己所遇见的不公平。耶稣的生命是温柔的典范，他可以吩咐一整个军团的天使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，然而他允许罪人折磨自己，并且杀了自己。虽然耶稣不是没能力保护自己，但他选择在神的旨意中全然顺服。他顺服乃是因为完全相信天父。当我们怀疑天父时， 我们倾向于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事情，而不是依靠他的大能。耶稣说，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，我们将得到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，我想要经历顺服你带来的自由丰盛的生命，恳求你改变我，学习你的温柔谦卑，背起十字架喜乐地跟随你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小羊诗歌的《我愿意》。
每一天你定睛垂顾，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。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，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，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，我发现你知道，你全都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、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九章啊，这本书总共有十章，第九章的主题是与机构配搭，在机构中服事。我们今天看到第一个部分，要实现自己的召命，就必须透过与他人合伙配搭。而一个人工作的机构组织，投入生命和气力的管道，也正是合伙配搭最明显的形式和表现。所谓的机构组织，就是一些人为了某个共同目标，为了完成某个使命而一起努力工作，从而建立起正式的关系。教会会有企业、商行、志工团体、教育机构都包括在内。庞大复杂的政府单位是一种机构，就算只有两个人，如果协议为某个共通的目的一起努力，例如一起完成短期计划或开创事业，也算是一种机构组织。机构组织有一个预设的前提，就是众人一起工作会比单打独斗更有效率。我们常容易觉得机构组织会带来限制，老板或董事会似乎难免限制我们的潜力，或者带来束缚。不过机构组织其实是一个很恰当的环境，让我们在其中实现呼召，因为众人一起合作时产生的效果可以大于个别工作成效的总和。通过合作的增强作用，所得的成果绝对胜于个人单打独斗。好的机构组织提供了机会和鼓励，甚至也有训练，让我们有能力做出优异的表现。好的机构组织甚至能迫使我们超越自己预设的极限，发掘自己的潜能。在遗世独立的情况下，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发现。机构组织就如同花园一样，经过园丁的整理和栽培，我们便能在其中发挥出最大的潜力。的确，一个人要想实现召命，就必须学习与别人合作同工的艺术和好处。这份伙伴关系也使我们能够成为恩赐和机会的好管家。我所指的是好的机构组织，但即使这些组织并非处在最佳状态，我们还是会需要它的。一个人不论具有多大的恩赐，都没有办法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潜力。格瑞斯基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冰上曲棍球选手，他的体能条件极佳，但如果他必须单打独斗，或许连一群青少年都可以胜过他呢。而他也会觉得单打独斗根本就是个愚蠢至极的想法。其实格瑞斯基这样的运动员之所以表现不凡，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与队友充分合作。最伟大的音乐家也需要有教练、导师、作曲家、音乐厅来配搭合作。才华洋溢的作家需要编辑和出版社的协助，而出版社经营者则需要作家提供作品。没有人能够完全靠自己实现召命，每个人都需要人际关系、伙伴关系和组织结构，才能与人协力同工。所以如果要达到蒙召成为的样式，以专才、勇气和恩慈回应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，就必须利用机构组织的形态培养与人合作同工的能力。此外，也需要认清个人的召命如何在特定的机构组织中找到定位。 一级需要能够认清哪些机构组织能帮助我们达到最大的成效。我们也需要看清当中可能的危险。组织机构会有某些性质或特点，实际上会威胁或阻碍我们忠于自己和忠于所蒙受的呼召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妥善分辨，发挥勇气，知道何时应该辞去某个职务，或者何时应该接受职务结束的事实。我们的目标乃是发现并享有组织中的合伙关系，让我们能实现自己照命的身份。从最终目的来说，这个组织并非为了服侍我们，而是让我们得到侍妾的管道，得以服侍基督，服侍更多的人。要考虑如何与他人配搭合作以实现召命，首先要检视的是，在自己工作的机构组织中，或者为其他原因形成的合伙关系中，如何达成工作效益。要在机构组织中发挥成效，实际的要领很简单，基本上就系于群体生活的能力。我们应该要认清并积极拥抱有助于与人合作同工的特点，设法在机构组织中为共同的目标或使命而努力。不论是复杂的大企业，或单纯的只是两个人一起担任逐日学课程，这些原则都一样重要。成熟的个性是最重要的一环，可以让我们在机构组织中好好发挥。如果我们担任征才工作，就一定要评估并确认求职者是否具有这项基本的特点。成熟的个性包含谦卑的态度，坚持良知的勇气，与他人共处和合作的能力，并且具有恩慈、忍耐、良善。这些特质都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能在机构组织中充分发挥，也是我们可以培养增强的。首先，不论我们在机构组织中扮演什么角色，要能充分发挥达到成效，一定要先成为最佳聆听者。不管身为总裁、副理、董事、工厂守卫、售货员或捐助者，一个人是否能发挥效用，与他倾听别人说话的能力直接相关。有效的领导者乐意聆听成员的声音，有效的捐助者在考虑付出金钱之际，也留意这个机构组织的活动和计划内容。有效的售货员会注意聆听顾客购物时的心声，有效的公司关心顾客的看法，希望尽可能得到回馈的意见。这些角色都需要聆听。其次，在机构组织中工作要有成效，也决定于个人的可靠性。同侪、下属、长官必须知道我们很可靠，言出必行。我们不能出于偏差的慷慨做出难以达成的承诺。同时，我们需要负责完成某个工作时，同事也必须能够放心，知道事情必能依约定完成。我们必须成为可靠的人，说到做到，准时赴约及赴会，也准时完成工作。耶稣也常在教导中具体说明可靠性的重要。他强调，在小事上忠心的人才能被托付大事。许多人比较不注意看似不重要的小问题或职责，然后才纳闷为什么自己总是无法升迁，总是得不到好机会。其实原因有时很简单，他们对于看起来次要的事情表现得不够殷勤谨慎。一个人的特质和深度也表现在是否注意尊重别人，是否维护别人的尊严和名誉。能够在机构组织中一展长才的人，都会抱持着一个基本信念，就是身边的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，不论别人的工作能力和效率如何，他都一视同仁的给予必要的尊重。即使有人不适任工作或违反规定而必须解职，也应该得到恩慈和尊严。 对于上司，我们应该给予适合他们角色或职位的尊严和尊重；对于下属，则应该视之为合作的伙伴，而非利用的工具。因为若没有下属，我们恐怕也会有志难伸。我们应该让同事知道，我们绝不会在背后说长道短、不当的批判，或者是含沙射影的棒读他们的人格。以上三种特质都是不可或缺的：一是倾听的能力，二是在受托付的每个工作上表现出忠心和可靠，不论事情轻重或大小；三是以恩慈、尊严、敬重对待每个同事。成熟的性格是必要的，但工作是否能够获至成效，也决定于工作的方式。在组织机构中能够充分发挥的人，就是懂得宏观思考、具体行动的人。不论个人在组织机构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要达到最大的效益，就必须在做好自己的分内的工作，也就是具体行动之际，也懂得顾及全局。在工作当中不能孤立自己，而要顾念整个机构组织。这个原则关系着我们在组织中的每个工作，无论是财务与预算，或者是沟通和合作。工会领袖要达到最大的工作成效，就必须认清事实，公司必须能够获利，公司必须有一个总裁，总裁必须能够领导公司。唯有认清事实，这个工会才能达到效用。同样的，经理人员要长期顺利工作，就必须清楚自己完全仰赖一群优质的雇员和同事。这些人若要把工作做好，就必须知道自己的权益、福利、工作环境都得到妥善的照顾。关于如何营造有效的机构组织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为领导者或管理阶层所写的，但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在机构组织中顺利发展，以便忠于自己的身份和护照。足球队的中锋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持球，也永远没有机会得分，但如果球队能够获胜，部分原因就是在于他知道每场球赛的战略，并积极配合推动。他知道自己在大局中的角色，也知道自己的贡献是球队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。可见要能达到成效，就必须让思考和行动顾及全局，注意整体机构组织的三方面，就是机构的宗旨与使命，还有机构的预算以及沟通的工作。这三方面其实是互相牵动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远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雅歌出版社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地》。
如地主神灵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小的平安，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。主慈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，主慈笑心感到真爱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。
我们今天从《护照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与机构配搭，在机构中服事的第一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第二个部分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喽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。